社交媒体公司面书禁止澳大利亚使用他们的平台的用户浏览或者分享国内和国际新闻报道的连接。此举引发的国际反弹星期四继续加大，面书的做法被指责为是霸凌。面书在澳大利亚议员批准一项迫使该公司向媒体机构付费的新措施之前屏蔽了这些新闻内容，这项举动引发了欧洲和北美政界人士的广泛谴责。他们说这家社交媒体公司不尊重民主，而且无耻地利用他们的垄断性的商业力量。面书负责全球新闻合作伙伴关系的副总裁坎贝尔·布朗星期三在一个贴文上说，澳大利亚提出的立法建议无意识到面书的平台与出版商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质。他说他希望今后面书可以再次为澳大利亚人民是包括入新闻的内容。人权组织亦都加入是批评的队伍，猛烈抨击面书。国际特赦组织说，一家私人公司有意愿要控制人获取他们所依赖的信息，这个令人极为担忧。国际特赦还说，面书屏蔽可信的新闻来源的意愿与该公司在应对平台上传播仇恨内容和虚假信息方面的很差的记录形成鲜明的对比。面书这个举动意味着澳大利亚境外的用户没办法通过该平台浏览澳大利亚广播机构和报纸制作的新闻。澳大利亚境内的用户根本没办法通过面书接触到任何新闻内容。面书的举动并没有阻止澳大利亚议会批准这项新的法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社交媒体公司为使用媒体的内容而向媒体付费的法律。这项法律可能会在下星期生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说，面书已经将澳大利亚是删除好友，他形容该公司傲慢霸凌，并且警告说面书正是引发国际社会对规模过大的科技公司的恐惧。根据澳大利亚的新媒体法，社交媒体公司将被要求就他们平台上的连接或者是分享的新闻内容达成支付的协议，如果协议难以达成，一个独立的仲裁员可以设定价格。面书的屏蔽举动在星期三晚间生效，这间公司是阻止了新闻的分享，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公共广播公司的内容，以及包含天气和紧急服务警告的政府网页分享，和连接到社区、妇女健康和家庭暴力的网页亦都消失。人权观察组织澳大利亚事务主任伊莱恩皮尔森说，这个是事态一个危险的转折，在深夜切断整个国家获取重要信息的渠道是太过分了。莫里森在声明当中说，他们是不会被大科技公司的这种霸凌行为所吓到。他补充说，这些行动只会证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所表达的担忧，这些公司认为自己比政府大，规则是不应该适用于他们，他们或者是正在改变世界，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是管理他。莫里森的言论在其他的地方得到了呼应。在英国，保守党议员、议会文化和媒体委员会主席朱利安·奈特形容面书的行为是我们一生当中所看到的最愚蠢，但是亦都令人心感不安的公司行为之一。他对英国的广播公司天空新闻说，澳大利亚的民选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有权制定法律和立法，以这种方式行事是对民主的不敬。2019年英国政府一项的评估发现，面书和谷歌对英国新闻媒体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因为他们吸引了大部分在线广告收入，让私营广播公司和报纸失去了收入。研究人员发现 ,61% 的英国媒体的广告一系就去了面书，一系就去了谷歌。谷歌威胁要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上个星期他开始签署先发制人的付款的协议。谷歌还和英国和一些的欧洲国家达成自愿的交易。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表示，面书和拥有全球使用得最多的搜索的引擎的谷歌表现得好像事实上的双头垄断。面书在一个贴文当中对澳大利亚的1800万的用户说，他万不得已才采取这个行动，并且辩称新法律误解了面书和使用他分享新闻内容的出版商之间的关系。但是面书在科技行业亦都有辩护者。总部位于加州的博客 TechDirt.com 的创始人迈克·马斯尼克说，用户并没有被阻止获取新闻。他说，在大家认为这个是对澳大利亚新闻业或者新闻的攻击的想法是相反，事实并非是这样， 这些新闻在澳大利亚仍然存在，新闻公司仍然有网站，大家仍然可以访问这些网站。他补充说，澳大利亚采取的对连接的征税的举动令人震惊，他说这个从根本上违背了开放互联网原则。政府说除非你给了税，否则就不能够连接到一个新闻的网站，这个应当被视为有根本性的问题，原因有很多，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他是在这里要求是为流量付费。星期四，这家科技公司开始允许通过他们的平台访问公共卫生方面的网站。面书在澳大利亚屏蔽媒体内容的举动遭到了英国新闻媒体协会的猛烈的抨击。该组织的主席亨利·福尔·沃克说，此举说明了国家之间为什么需要协调制定强而有力的监管。他说这个行动是垄断势力试图保护他们的主导地位，他是很少顾及他们的本应服务的公民和消费者的典型的例子。面书的英国批评的人士还突出了刚刚曝光的新闻，即是这家的科技公司接受了来自中国国有媒体机构包括中国日报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资金，以推动中国政府的宣传，否认北京在镇压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美国政府将北京在新疆的镇压称为种族灭绝。英国行业期刊新闻公布本星期进行的一项的调查发现，中国国有媒体向面书付费推介那些将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困境的关注斥责为西方虚假信息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